奉主耶稣圣名，我们开始安息日聚会，一起唱诗赞美诗230首。其日的聚会啊，要来跟各位分享的题目是“有见识的亚比该”啊，“有见识的亚比该”啊。那么这一段啊，有关于亚比该这个人的记载啊，是在撒母耳记上的25章里面啊，有记载这么一个人物。在上一次的道理分享里面啊，有介绍他的先生啊，是拿巴。啊，那这个人啊的表现啊的态度啊，那么啊，我们已经从圣经里面的讯息啊，我们自己读也可以大概了解这个人啊。那么今天啊，就要来介绍他的太太亚比该的部分。好，那我把题目定为“有见识的亚比该”啊。那这是啊，有从圣经里面啊一段大卫啊称赞亚比该的一句话。好，我们请看撒母耳记上的25章33节。撒母耳记上的25章33节。好，33节哈，我们一起看就好了。这段是大卫对亚比该说的话，他说：“你和你的见识也当称赞啊，因为你今日拦阻我亲手报仇。”流人的血，所以在这时候的大卫是称赞亚比该这个人以及他的见识。那这个见识到底是有什么益处呢？为什么亚比该的见识是可以得到大卫在这个时候的称赞？那我们来看一看智慧的话语怎么样来说明。我们一起来读经箴言的19章11节，箴言啊第19章11节。好，那我们要邀请各位一起读经。19章11节，好，我们一起读经，预备，请。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那在这里智慧的话语教导我们，他说如果等于说我们有见识的话，就不轻易发怒那这个见识我们可以把它这个去想象这是我们脑子里面所知道的一切不管是知识的累积、经验的累积都好，这都有助于我们这个增长见识我们常会说要增广见闻嘛，多听一些事情，多经历一些事情，有时候会帮助我们有宽广的心胸。有些事情是我们不知道，那么我们就会有误会那这里，因为他这有引导是说， 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好，那我说发怒这件事情，这是神赐给我们每个人有的情感的表达其中的一项，就是生气。好，那所以说不是说生气不对，好，或者说不可以生气，是说该生气的时候你才生气，而不是只要遇到一点点不合自己的心意，哇，就很容易生气。好，那所以啊，那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记载，我们的神会不会生气？有啊，他不是随便生气，是真的是受不了了哈，这个人不听话，好，震怒。好，那么耶稣在世上啊，他也好，该生气的时候也有生气啊。到圣殿里面看，那么多啊摆摊子的啦哈，这个啊卖牛羊的啦，兑换银钱的啦，就把他们全部啊翻桌掀倒啊，把他们赶出去了哈。所以耶稣也会有生气啊。那所以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生气是我们一种情感的表达，但是呢，这里说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也就是有时候是因为我们会生气，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或是不知道这个事情的原理是什么，所以我们在那边生气啊。有时候那个可能小朋友容易生气啊，那他有时候生气其实是他不了解事情的原理，他以为说为什么我以前这样就可以得到比如说可以得到糖果，为什么一样的情况反而不行那他就觉得不合自己的期待就生气了有时候是发现可能是自己哪个地方搞错了啦。那这个是我们生活上多多少少我们都会有的体验。好，所以在这里简单的智慧的话语就提醒我们这个讯息，也就是如果我们今天能够多一分的了解，就少一分的生气，尤其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里面那么有时候就是多一分了解当有人别人说哎呀他怎么样我会生气他会生气，就我们比较了解这个人说哎呀你不要生气啦，他这是他的习惯啦，他说习惯怎么样啦，所以没有恶意只是你不习惯而已所以有时候我们经过有这样的跟对方说明了有时候会帮助人消一些气，因为他不了解他不知道嘛有时候这个事情是临到我们身上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能够回忆起圣经的话语说这个话快快的听，可是要慢慢的动怒所以人家讲话很快，你接收讯息很快这是必然的，可是我们要生气的话要提醒我们不要生气太快，听清楚想清楚考虑清楚真的是对方真是误会我啦，对方真的是太可恶了，要生气再生气也可以，有些这是但这基于是因为大家已经很熟了啦那常常见面是可以这样慢慢来的所以这个是生活当中提醒我们，那这个又跟我们的信仰有什么关系呢？虽然没错，这圣经写的话，可是我们常说不是道理都要讲跟神的关系啊，没错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是拜神的，可是我们真正在信仰生活当中面对的就是人虽然我们都相信有神，我们都愿意遵守神的命令，可是有时候在于讨论大家要彼此合作一些事情的时候，光开会讨论通常都不是在讨论真理怎么说了要分辨真理，没有，因为大家都顺服真理，所以反而我们的开会讨论都不是在讨论真理因为大家都认同，是讨论什么办这件事情用 A 方法 B 方法 C 方法，是大家的提供的意见不一样，这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是在讨论真理但是因为有时候就觉得我这个方法比较妥当啦，有人说要顾虑哪一方的感受啦，所以要用 B 的方法啦，只是为了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而在那边坚持己见啦，那有时候不谨慎的话大家就生气啦这个就没有办法继续沟通下去了，那所以才会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内容在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其实那个是大家都有道理的基础底下，我要怎么样去来做彼此之间的和睦那所以在早上的聚会里面就会来 介绍这个有见识的亚比盖这个人，他面对他们全家的算是生命的危机啊的情况底下，他怎么样啊凭着他的见识去解除啊生命的威胁的危机啊，因为他们全家差点就被要被消灭了啊，他怎么样啊用他的智慧，用他的知识，以及他了解啊大卫啊他的啊观念，怎么样去应对他啊啊来啊解决这个危机。那这对于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每一个啊弟兄姐妹啊，我们读了啊这一段亚比该啊他的在这一撒母耳记上二十五章的作为之后，其实是有助于我们在啊生活的时候，我们可以啊来维持啊我们的人际关系，以及啊来解除我们面临我们每次面临所到的啊一些挑战啊困难啊，或是一些危机的情况底下啊，可以成为我们啊这个做人处事啊的参考。好，那我们请看撒母耳记上的二十五章啊，有关于亚比该这个人啊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们要来读经二十五章的第二节第三节，在旧约圣经的368页，我们一起读二十五章的第二节第三节，预备起。在马云有一个人，他的产业在加密，是一个大户户，有3000绵羊1000山羊，他正在加密剪羊毛。那人名叫拿巴，是加勒族的人，他的妻名叫亚比该，是聪明俊美的妇人。拿巴为人刚愎凶恶。好，这一段啊，这一段的记载啊，就是告诉我们有关于拿巴还有他的太太亚比该的基本的啊这个记这个记录了哈。好，第一个是说啊，在他们的家里面啊，是经营啊这个牧羊的事业啊，绵羊3000只，山羊1000只啊。那说起来啊，这么对于他们来讲，这是庞大的产业啊。那么在剪羊毛的情况，是指的在啊丰，就是指牧羊人的收成的时期啦。好，就像你种果啊，种果园呐，哈，那个种地的哈，你有收那个果实成熟收成的时候，哦，那这时候他们。是丰收啊，所以是欢喜快乐的时间了啊。好，那再来哈，这边啊，今天的焦点是在于他的妻亚比该这个人，在第三节有特别说，这个亚比该是一个聪明俊美的妇人，就这么一句话而已。哦，那因为经营事业的是他先生的哈啊，等于说他是作为啊女主人哦，但是圣经的描写，他啊虽然一开始就描写这么一点点。那么聪明俊美啊，那当然我们讲的就是内在与外在了啊。外在啊，我们说外在的五官的端正，那是天生的啊。古时候的环境没有像我们现在可以稍微修修脸一下啊，但是哈，那个是我们现在古时候没有，你五官端正那就是天生的，但是后天的啊，我们说这个保养自己的身体啊，那个是要努力啦，按照神的方法。保养神赐给我们的身体啊，就是应尽的责任啊，这个就是固定的啊。那再来的话，就是说聪明的话是头脑头壳底下里面的东西，那个是看不见的啊。就是你这样看，这个人就长这样啊，漂亮就漂亮哦啊，就是长这样就长这样啊。那不知道他里面头脑什么，所以有些人长的外表跟他的头脑里面所装的观念，有时候是符合，有时候是相反。那圣经的作者直接讲，就是直接讲啊，他的部分就是啊，这个美丽与智慧是兼具的了啊。等于说，这个人啊，不只是外表的漂亮，而且他头脑里面大有东西，头脑里面是装着很多的啊，这个智慧的啊经验啊。那这个是圣经里面所表达的。好，那再来好，这里第三节也说。他是拿巴的妻子啊，那拿巴是经营啊牧羊的事业，所以他也算是大户户的夫人了哈。所以 在生活当中他有他的经验，以及在生活当中的地位，因为他可以，因为他底下有那么多的仆人，有那么多的产业，所以有时候需要来帮助先生来关心这些事业，在稍后也会来跟各位来分享到家中的仆人是信任这个女主人，因为老板太凶暴了，那没办法接近去跟他讲真实的话语，所以有时候就找这个老板娘，找这个亚比该来讲一讲。好，那这是圣经里面所记载一开始有关于亚比该的部分。那么在智慧的话语有说到，我们在箴言的11:22有一段的描写是说，我们来看一下好了，箴言的11:22，箴言11:22，好，我们一起读经，预备，请。妇女美貌而无见识，如同金环戴在猪鼻上。好，他在这里的描写是说，他是用当时来讲就是用女人这个形态来表示，就是说美丽的女人但是呢，头脑里面是没有知识就我讲的见识没有各样的知识经验那么他就是只有漂亮等于头脑没有东西了那他这里的描写说，好像金环戴在猪鼻上这是一个。那当然有时候这个在我小时候，有些姐妹读了就觉得很不高兴我们圣经里面都是在讲妇女的不好听的话那其实我们都会说，不管圣经怎么写我们以前常会听到说，有时候我回到家，我妈就说，今天这一篇的道理那个谁谁谁来听最好这以前我常听的那这样的原理是告诉我，我常会就勉励说，听道理不要替别人听不管这个道理讲的，我觉得那个人最适合听那不关我，不关我等于说那个是另外一回事这个等于说我们先所领受的道理不就算我做得到，也当成是对我说的，我领受。好，那这是我后来，这个听到这个小时候听到传道也给我们这样的教育那所以我渐渐我就明白了，所以也分享给各位。虽然在这里写的是妇女但是呢，一样我们的弟兄读了之后呢，也要把它当成是在对我说的。好，那我们见到我们的外表不管是是让人家看得很亮丽赏心悦目也好但是重点要什么？你的心那个心就是包含你的见识、你的个性、你的知识、你的经验，都是在这里面你说要有外在是大家看得到，可是看不见是你头脑里面的观念这些东西，这是我们要在生活当中彰显出气质来。所以那个气质就是我们内心就像这里所写的是见识好，那又配合我们刚有读的那一段，有见识的人是不轻易发怒所以今天如果把它全部合起来说，你这个人只要能够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应对得体的话，其实会彰显出你的个人的特质或是美好的气质，或者说你这个人有修养常会说修养就是不会什么就容易生气啦然后就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搞得很紧张那大家就觉得你这个人很难亲近很难沟通那当然，但有些人有时候也有人会提那个相反的理论说如果你让人家喜欢你让大家喜欢你，你要小心但是呢，如果让大家怕你的话你会平安我也听过有人这样讲，他说那真的是那不论是对于那个在社会上要这个要跟人家保持那个人际关系的那个我们叫什么牵引或是互动但是今天在家里是不是用这个东西因为 圣经里面所表达的团体是家庭，教会的话是属灵的大家庭，所以要用家庭的观念啊来论，啊，而不是用社会上的那个生存之道来论人际关系。好，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所读的，好，就是在表达爱。好，那我们今天我们的啊，在家庭里面啊，如果说啊，这个孩子比较容易啊，尤其年纪越小的孩子比较容易生气，因为他不懂嘛，他不知道什么，好，所以做父母的有时候就会啊，就会很耐心教导，尤其更长一辈的阿公阿嬷哈，那更是那个我讲这个老型仔仔哈，就是啊那个哈那个哭一下没事了啊，或是跟他讲一下，就觉得不会觉得这样的事情就是跳起来哦，反应过度啊哦，所以反而年纪越大，经验越累积的反而越沉稳哦。所以我们看啊，教会的长辈也是一样啊，有时候大家啊这个意见哦，年轻人意见比较啊讲得比较快的时候呢，他就会听听，然后就慢慢的讲啊，人家就这样讲了啦，我们就这样好了啦啊，大家听听就哦好了，反正就散了，没有跟着闻鸡起舞哈，所以这就是长辈的稳定性。好，那当然这是每个人啊，这个累积来的都会有这样的啊表现啊，那我们就好好的啊来这个享受人与人之间的啊美好的互动。按照圣经的道理来讲，绝对是平安喜乐。那我们再看回来啊，那我们来介绍，接下来来分析啊，说明的是亚比该的见识是什么。好，我们继续来读经哈，《撒母耳记上》的25章，我们从第14节开始读经，14节到17节这一段。好，那么这一段是拿巴的，等于说他家里的仆人跑来跟亚比该讲的这一段的话啊，要来跟各位来介绍的是亚比该的见识的啊几种啊之一了哈。好，我们一起读经，预备，请。有拿巴的一个仆人告诉拿巴的妻亚比该说，大卫从旷野打发使者来问我主人的安，主人却辱骂他们，但是那些人待我们甚好，我们在田野与他们来往的时候，没有受他们的欺负，也未曾失落什么。我们在他们那里牧羊的时候，他们昼夜做我们的保障，所以你当筹划看怎样行才好，不然祸患定要临到我主人和他全家，他性情凶暴，无人敢与他说话。好，阿们。那么亚比该的见识啊，第一个啊是说到说他可以得到仆人的信任啊，那等于说让人有信任感啊，那这是我个人的认为，这是一种他的见识的啊表现，因为啊他愿意听啊，他的仆人啊来的时候呢，就说明了啊，这个大卫啊平常啊他们都会帮助我们啊，因为牧羊的时候是在野地牧羊，所以白天晚上都要有仆人轮班哦，那其实有时候人手不足啦，那刚好大卫也四处躲藏，他们也需要有卫兵在日夜要有派人啊，站卫兵啊去看，是不是扫罗又派军队啊要来捉拿他的啦，所以需要有人来固守，所以刚好遇到了嘛，说啊你们在牧羊哦，反正我也是站卫兵，我们就顺便帮你固哈，所以拿巴的仆人感受到说，哦，只要牧羊说遇到大卫的人哦，他们就帮忙一下，好帮忙看牧羊，而且哦，因为有他们的帮忙，所以野兽不会来啊这个把我们家的羊咬走吃掉，好，因为都有人在驱赶嘛。那还有大卫的仆人也不会因为这样子说哈，这索讨那个报酬啦，说我帮你雇了一夜哈，也拿一只羊来吃好了，没有，哦，就是等于说就是无偿的啊，然后互的帮助啊，所以拿巴的仆人在第一线啊，这个面对大卫的仆人哦，他的感受就是他们是友善的，他们是与我们有益的啊，所以他们觉得这个是啊，这群人很好。那现在的话是大卫的仆人啊，这个领受大卫的吩咐说， 找拿巴来帮帮忙，因为我们现在是，因为他们四处躲藏，没有办法种田，没有办法牧羊，每天这个上百个上千的人要吃饭的问题，其实对他来讲压力很大，又没有固定的定居的地方，所以刚好有听说，哎呀，这个拿巴丰收，在他丰盛的时候呢，快乐的时候说，能够帮一点忙，但是没有，拿巴就把他赶走了，而讲一些羞辱的话语。好，那现在来的时候呢，十七节最后一句话就是说，遇到这个问题找老板没有用，为什么？因为这个拿巴性情凶暴，无人敢与他说话，所以变成遇到大卫他生气了，因为辱骂大卫之后生气了，大卫回去是召集大家武器抄家伙，就是要来报仇了。这时候事实上以拿巴来讲是面对他们全家生命存亡的危机，但是拿巴都不知道，因为什么？他平常太凶了啦，凶巴巴的，所以仆人不敢讲啊，这怎么办？现在问题来了，说找老板没有用，又加上我们看拿巴的结局在三十七节三十七节是说什么？到了早晨，拿巴醒了酒啦。所以在这时候也应该就是拿巴已经丰收了在吃庆功宴啊，欢喜快乐啦，所以喝醉了，头脑不清楚，所以仆人也观察说，这个我们的老板头脑不清楚，跟他讲也没用了，所以他没有以这次危机来讲，拿巴无法发挥作用，反而是提油救火会越烧越旺，那所以没有帮助，所以要找什么？有能力解决问题的，所以就是找亚比该，所以他能够受人的信任，所以怎样是可以让仆人去找老板娘讲话。好，我们继续看哦，在十七节说，所以你当筹划那如果说按照我们中文的口气来讲说，老板娘啊，你要计划一下啦，你要计划，就说这个就非你不可因为你要领导我们，指挥我们，因为老板已经不行了啦，那个没有能力解决这个危机啊，所以老板娘你要计划一下你要怎么办才好。所以这是一个仆人的信任的因为有时候有一些民族对于妇女并不是那么重视但是至少在这里来讲亚比该能够受到仆人的尊敬而且信赖，这是有能力解决问题的这个女主人所以愿意跟他讲。如果是说这个女主人平常也不管事啊，什么都不会的话，他可能想说老板都不行了，老板娘也没办法可能大家就自己寻找这个解决之道。但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刚好不是这样，是这个亚比该他能够这个得到人的信任那也因为拿巴他都这个已经太凶暴，大家不敢跟他讲话，也让这个亚比该有这个机会在圣经里面的这一章的记载可以让他彰显出他的见识来。好，那等于说就是机会来了。好，再来我们请读十八节。十八节要来讲的是亚比该的危机处理的见识。好，十八节，好，继续读经，预备起。亚比该急忙将二百饼、两皮带酒、五只收拾好了的羊、五细亚烘好的穗子、一百葡萄饼、二百无花果饼都驮在驴上。阿们。好，十八节这一节就好了。从这一节里面可以看出亚比该他如何去处理这个危机。他做什么呢？急忙啊，动作要快。这是他的第一个经验因为大卫已经带着大队人马正在路上要杀到他们家来了，你还慢慢来，那就不能解决问题了就算你有能力解决问题，你效率不高，动作不快，那等于是没有用了所以要急忙。等于说 仆人跟他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马上就反应出来我该怎么办。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经验的累积，等于说他本身就有这个观念说，哎，这个事情非同小可，要马上处理，那这个一定是有他的见识。那就好像如果说我们今天对于某件事是没有经验的话，人家突然报一个任务说我们要去做，我们就想说怎么办怎么办啊，要先怎么样啊？如果说今天没有，假设今天没有煮菜的经验的话，哎，去赶快准备啊，煮菜一定是慌了啦啊，那怎么办？先什么后什么啊？那个顺序不懂了哈。那当然，如果说有经验的话，就会知道说哦，先怎么样？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好，就按照这个顺序做好。所以这个抓紧时间，好，这是第一个啊。那再来哈，他啊，等于说抓紧先在他懂得要准备什么东西啦，因为他知道大卫要什么，他就是无非就是要吃的。因为刚刚有跟各位说明，因为大卫在躲避扫罗，并没有定居的地方，这里躲一段时间，要赶快搬家，这样才不会被发现，所以要常常换地方，然后可能去整地耕地。你地整好了，明天就搬走了，白整了，所以不可能。所以他们的居无定所，所以饮食上那真的就是打猎的啦，四处去找食物啦，求人家帮助啦。所以在这时候，亚比该知道说，这时候的大卫他们本身他们之前来，来传达就是说能够帮助一下，有点东西吃啊，所以他就可以准备食物啊，这就是知道对方的需要。好，然后针对他的需要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大卫需要吃的，他就准备吃的，然后符合他们的菜，而且呀，还要知道怎么样数量啊。你看他准备什么？如果他准备，一块饼啊，或者五个饼、两条鱼好了，那好，就一个人两个人吃饱没有用啊。跟随大卫的人，后来圣经写600个勇士啊，如果再加上他的家眷的话，你可能就超过1000人的了哈。那所以亚比该有他的经验，然后有他的见识，就是说，他要准备多，因为跟随大卫的人那么多人要吃，所以饼就200，然后有羊啦，有什么啦，所以那个都是，那个数量都是啊，当然每个饼大小我们不知道了，可至少它的数量是多了，那如果说每个饼又做得很大的话，当然可以符合每个人都可以吃得到，那这个都需要什么经验。我曾经听到有一个这个姐妹她去便当店打工那有时候想说有时候这个卖不完的话那应该有剩菜啊、剩饭啊，应该有员工福利啊，我就可以带回家。她本来是这样想，后来做了几天发现，她就说我们这个老板真的厉害，很准哎，煮多少饭用多少菜因为一个便当能够装多少。刚刚好，这个员工的福利全部没有，因为都是配的刚好，就卖掉。我说怎么可能啊，大锅饭呢，怎么可能这么准？他说他遇到的就是这么准哈。那等着我用曾经听过这个例子来表达说，这需要有经验能够去衡量要多少的量所以我们也佩服我们的炊事组的人员那个能够去今天要煮60人份的，或是100人的那个很多人要吃的，大家都可以满足。不过我们都会说，客要一味的款待，这个多准备大家吃的足够，那当然也很好。那如果说是准备的不够那大家就抱怨吃不饱啦菜太少啦好，那这都需要经验。如果能够煮得刚刚好这大家很这个吃的人舒服。那个煮的人觉得也很有满足啦也有很有成就感说大家吃完了没有剩，而且都吃饱了，这不容易那但是呢这需要有经验的去累积啦那我们看亚比该他在处理这件事情上面，他懂，他知道正确的方向，他不会说如果说大卫来了那准备钱给他当然钱也可以解决问题，可是钱不能拿来吃他还是要拿去城里面去跟人家买到城里面有可能被发现的风险，所以没办法 解决燃眉之急。哦，所以有时候要解决问题的方法当然有很多种，只是说效果好跟不好。那以这时候的亚比盖来讲的话，我准备食物是马上他可以用，马上可以吃了，而且他能够在短时间准备这么多量。当然有时候或许他有常备的量，那我们不知道，圣经没写。可是我们就单纯来看说，在这么短的时间，人家已经在路上要杀过来了，他可以短短时间请仆人大家一起准备好这么多的食物，那也可以说他们是训练有素啊，平常要准备这些伙食啦、什么啦哈，大家都很有经验啊。杀一只羊哦，可能这个没有经验的人可能杀了好几个小时还杀不完哈。那很有经验的话，可能几分钟，都好了，马上就可以分配啊，你要什么部位，你要什么部位啊，就可以很好的来烹调。那这个都是经验，所以我才会说哈，这个就是他能够针对这次的危机，用最正确的资源效率来解决全家被消灭的危机，这就是亚比盖的见识。好，那当然，而且是急而不乱，这就是熟练，那这是平常练习的啊，就好像我们那个看那个切菜那个刀工啊，那个技术啊不熟练的时候慢慢切。当你一直练练练，反正就是一直固定动作，就是练之后一样的时间，你切的量又多，切的品质又好。你要切柳、切丁啊，这个都可以，很精准。好，那这个都是累积，而且因为累积来的，所以速度会越来越快，不会乱。啊，这个就是亚比盖的平常累积的见识，他的准备，也包含着他的能力。好，再来，我们继续读经。我们来读23节到28节这一段，这个是继续来说明亚比该的见识的另外一个，就是谈判求和的见识。好，我们一起来读23节。好，预备，请。亚比该见大卫，便急忙下驴，在大卫面前脸伏于地叩拜，俯伏在大卫的脚前说：“我主啊，愿这罪归我，求你容卑女向你进言，更求你听卑女的话。我主不要理这坏人拿巴，他的性情与他的名相称，他名叫拿巴，他为人果然愚顽，但我主所打发的仆人卑女并没有看见。我主啊，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取流血的罪，所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说，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如今求你将卑女送来的礼物给跟随你的仆人，求你饶恕卑女。对，愿耶和华我主建立坚固的家，为我主为耶和华征战，并且在你平生的日子，然后突出有什么过来。好，阿们，我们先读到这里。在这一段里面，亚比该他东西准备好了，现在要怎么样，紧张的时刻来了，就是面对大卫，你要怎么去让他消气，火气上升啊，怎么让他打消这个生气呢？好，第一个23节，请看，先从他的举动来说，他的行动啊，因为东西准备好了，叫就驮在驴上，就走了哈。所以到大卫见面的地方的时候，这里说他急忙下驴啊，那么这是一个尊敬的表现。如果说遇到人呢，我还坐在驴上啊，那就等于说就是我就是高高在上啊。可是他显出他谦卑的表现，就是下驴子啊，赶快下驴子，而不是慢慢下驴哦，那个态度就不一样啊。所以大家一看，一看到人马上下驴子啊，然后就脸伏于地叩拜。那这是一个尊敬的行礼哈，那我们不要误会说怎么可以拜人呢哈，那个不一样的意思啊。就好像我们在军队里面要向长官行礼那行礼不是拜他，是因为国家的法令规定要尊敬阶级比我们高的任何的人，所以那是行一个，那是一个尊敬 我敬重你这个你这个职分，那是国家的规定，好，我向你尊敬。那在这里他们是用脸不一定叩拜，就是我用最真诚的态度来尊敬你。这个是亚比该话都还没说，就先行动表现出他尊敬大卫。所以大卫他也看得见啊，人家来就这样了嘛，马上下驴趴在地上了。那当然他的感受就不一样。如果今天可能是拿巴来的话，那可能就不是这个情况。好，那就是感受的问题，眼睛看。好，那再来的话就是说话啦，你话讲的不对哦，还是一样哦，这一次的危机就不能解除，话要讲的刚好他能接受，因为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哦，不是说一句话哦通行各个人，不是哦，因为人心复杂，有时候这句话对这个人有用，这句话对那个人没用，不能打动他的心啊哦，那所以以这次来讲，好，当然最后的结局是亚比该是成功的，解除他们家的危机。好，那我们来看看，亚比该从24节开始，他的言语他要怎么表达？好，我们请看24节。那么他就说：“我主啊！”第一句话就称“我主啊”，就是说我尊敬你是我的。可以讲领导者啦，或是你是我的，就是你是我的带头的人啊，那感受就是主，不是每个人都被称为主啊，就是说那么多人啊，但是我特别尊敬你，我愿意相信你啊，那么我就称为你主啊，所以他对大家说我主啊，好，等于说就是表现出他的尊敬的称呼。好，那再来好，就马上说啦，扛责任，愿这罪归我。他不会说千错万错都是我先生的错怎么样哈？因为全家是生命共同体的，所以他就说哈，愿这个我先生得罪你的这个罪哈，归在我身上。哦，那其实大卫知道也不是亚比该你讲，那是你先生讲的啊。可是呢，亚比该能够承担，好，那个就是他有这个。他有这个见识，他说这个应该要他承担啊，好，所以可以我们来去学习啊，有时候该我们负的责任啊，但我们要负责任，可是有时候这个团体是别人出状况，可是我们毕竟是这一份子，有时候我们必须扛起来说啊，那真的是我们的啊，真的是我的错了啊，所以这个就是基本的啊。好，那至少让对方听起来就是这个会觉得感受不一样，我就觉得哎呦，你这个人其实你不是你的问题的，那就会觉得多一分的，等于说那个降低那个生气的程度又降一点哈。好，再来，因为他能够勇敢承担责任之后，他说求你就恳求你啦让我跟你讲话，意思说他不是说来大卫一来就马上噼啪啪啪讲很多的话，不是是先问说我可以再讲一些话吗？刚只是称呼，然后认罪，就是承担的责任，可是后面有一些说明的话你不能我想讲就讲了，他是有礼貌说你可以让我再多解释一些吗？可以让我再讲一些话吗？那等于说就是一个恳求，因为我要求你的话，那个人呢他就说你有求于我，所以那感受就是说我的地位被抬升了那你是降低的，所以有时候可以有助于那个大卫又在降低那个生气的时候那既然那么尊敬我，因为刚已经受了一肚子气现在消了，就是说这部分尊敬他可以让我再讲一些话吗？拜托了。好，那再来25节继续看，25节他就说我主不要理这坏人拿巴他的性情与他的名相称他为人果然愚人怎么样。好，那么25节这一段的话就是他要把这个损失就对于他们家的这个应该这个讲的不好的部分要降低，要停损，我们常讲停损点嘛，说那个损害要有一个到此截止，不要再失血了 所以他设立停损点说，这个是我先生啊，他的个性就这样，啊，他用他先生的名字，他的名字拿巴，意思是鱼丸，就是不聪明又固执，哦，啊，这个名字啊，跟他个性还真的刚好，哦，所以而且哈，所以这是他的个性哦，所以不要理他了，意思说你不要跟他一般见识啦，那啊，又加上那喝醉酒了，头脑不清楚了哦，所以不要理他了，啊，你理他哦，你越理他哦，你更气哦，不要理他。就把停损点到这里，你理他你就更气了，所以不要理他。再来了，然后又说你派来的仆人我没看到，所以我根本不知道这个事情，所以现在我知道了，我可以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就是他讲话的那个目的，就是设停损点，所以也可以提醒我们说，已经有时候要解决危机的话，不是不是得理不饶人啊，或是怎么样，就继续伤害下去，有时候就是要止血，刀子不要再讲下去了，然后大家沉淀安静了，我们再继续讲要怎么样来解决当前的问题，而不是扩大问题一直追究责任啊怎么样啊，但我们说要公义，你要追究责任，这是这个也是道理是这样说的，可是有时候你要看时间啊，不是第一时间叫马上追究责任，有时候是第一时间要安抚安定，然后到后来大家都已经冷静了一段时间了，也想清楚了我们怎么样的话，要追究责任再来，那个有时候我们要有那个经验我们说见识啦，去分辨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而不是不应该这个时间你做的事情我们要懂得去分辨不要在这时候处理这个，要先处理什么有先后顺序所以亚比该有这个见识说，他知道这时候要讲什么话，这时候要准备什么东西再来26节是用他这里说他把神的关系拉下来不是都拉近了，把大卫这时候的生气那么把神的观念把他提给大卫，因为他了解大卫是一个尊敬神的人所以他就说了，他说我主啊，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取流血的罪所以我就指着永生的神起誓啦，又怎么样怎么样所以等于说又跟大卫提醒说，神这个观念神在看，神是公义的神，神知道当然这个是要必须要怎么，在两个人的信仰观念是一样的话，这才讲得通啊所以我才说在教会的规定来讲，教会说我们要主内联婚全家都信主，因为什么？因为大家的信仰的观念一致的话，有时候在处理这些问题的话有时候就通了，有时候觉得明明是有时候说就是你无理取闹，就是你这样事情办错，大家在生气的时候呢，有时候就会说圣经怎么说像就是有一次我跟我太太也是闹意见呢我就很不高兴不太想理他睡觉时间呢就说你怎么不睡觉就很气那怎么讲话他就说圣经不是说吗，不可含怒到日落，一听就输，我就输了啦因为我认同这句话他也是这个信仰长大的，所以只能说好了，那为了和睦我们都从用这个信仰当成我们共同的那个坚守的我们说共信之道，我说好了，那怎么样，那就先投降好了，那我就认错了和睦就比较好睡了好，那就是一个生活的体验好，那只能说他了解大卫，说只要把神的观念拿出来的话，其实大卫是可以接受的就像我们之前分享大卫他说扫罗是神的受膏者，万不可在我手中害他，你们也不可以害他，就拦阻这些要伤害扫罗的人那所以可以从这里看出大卫是一个很尊敬神的人，虽然他有时候会有整个圣经的记载大卫有他的过失的部分但是呢他有他的软弱过失的部分，但不影响他对神的尊敬，这是两回事的表现，所以这个亚比该他知道该讲什么话大卫能够接受，所以在26节是讲到神的部分，神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也就是说 现在我来这边啊，来跟你讲的话，就是你不要去报这个仇，好，那个你消消气，好就好了，剩下交给神。那这个就是我们有时候啊，这个教会的老长辈有时候也会啊给我们勉励啦哈，就是说啊，就是不要啊去计算人的恶啦啊，然后不要去跟人家计较了啊，怎么样怎么样？有时候当然气不过啦，啊，怎么是这样哈啊？但是哎，时间久了，到我们啊到了以前老长辈给我们勉励的那个他的年纪的时候，会想，哎呀，圣经的话本来就这样哦，那这个就是啊我们要累积的。不要急，好，再来27节。27节这一段话说：“如今求你，好、哦、一样哦，好、哦，我的地位比较卑微哈、哦，求你啊、哦，这个接受我的礼物，好、哦，我送来这么多礼物，哦、拜托啦，收下啦，啊、哦，其实他是老板娘，他是其实是大卫有求于他，可是这时候的亚比盖他愿意降低说，这是我要送你礼物，拜托啦，收一下啦，哦、那个地位。”就不一样，所以能够啊屈身的哈，说我们说大丈夫能屈能伸嘛，好，该卑微的时候要勇敢的啊彰显啊我们的谦卑，好，那么我们因为目的他是要得到这一次的危机解除，所以他必须啊有这个勇气啊来面对这个大卫，他说求你收了，然后那等于说我有等于说他不是空手来哈，就讲讲道理就没事了。是我还带了礼物来，所以这是很实际的人的需要，而且这是人的感受，你有东西来了，这个至少会让你的心情会帮助，会快乐嘛，所以降减少愤怒，增加快乐的那个感受，这是要善用。虽然有时候说啊，有些我们都很怕说啊，收礼物就是贿赂，那个是啊，用在比较啊不好的啊违法的部分。但是正常来说，礼物这个东西对大家来讲都喜欢的，啊，就好像我们在那上课哈，像去年高二班哈，我安排许多的啊讲员来上，我都没有通知哦，他们自己几乎除了我以外啊，几乎每个讲员都是有自己带礼物来，啊礼物来哦，只要上课，然后有讲真的，一讲完。马上给啊！其实有的东西给的是很简单的小东西，可是大家拿得好高兴啊，因为那感觉说不用钱嘛啊，反正拿的是那个一种成就感、荣誉感，哦，就有东西。所以礼物这个东西，基本上对于我们人来讲是好的哦。先不管那什么贿赂什么，那是另外一回事。说礼物这个本质来讲，其实是有帮助的哦，消除那种这个不安的情绪啦、紧张的关系啦。所以他也善用礼物，是我准备，而且是你马上拿来就可以吃了，不用再回家那边煮了，边走边吃都可以，饼都煮好了，烤好的，所以这是他的准备，求你收纳礼物。好，28节，再来，就说求饶恕了，这个原谅我嘛，那家里这个不懂事，然后大概有这个意思，好，而且给他证明了，28节说说求你饶恕卑女的罪过，先把全家他先生惹出来的麻烦他承担了之后呢，再来他安慰大卫，他说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因为我主为耶和华征战，并且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来。也说他用后面这段话说，你没有错，在神的眼光来讲，你没有亏欠神，你也没有亏欠百姓，你这个是我可以给你证明的，所以让大卫听了，就觉得因为他的先生拿巴是讲什么，说啊，大卫是谁，耶西儿子是谁，进来悖逆主人奔跑的仆人甚多，这个是在第10节讲的话，那他的先生这样子用这样的话来羞辱大卫，大卫的仆人，所以亚比盖就直接跟大卫说，你不是这样的人，那个我先生讲的那个那是那个不对，我这边按照我的观察，你是正直的人，没有过失，没有缺陷，那这个是给他给大卫的算是说证明了哈，那当然以上要恳求饶恕，所以在这边一方面求饶恕，一方面也肯定大卫澄清这个别人 讲他不好的话呢，其实不是这样。好，那这个是方法，就解除危机的方法。那当然这从23节到28节这一段亚比该谈判求和的见识所造成的结果是成功的，但是刚好这一次成，因为刚好大卫他愿意接纳，打动他的心，他收纳了。所以请看35节，我们来读经。35节，好，预备，请。大卫受了亚比该送来的礼物，就对他说：“我听了你的话，准了你的情面，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家吧。”好，所以这是大卫说的哦，收了亚比该送来的礼物，好，他收了。好，如果说气到后来的话，他有可能说：“我也不收，我就是要杀人。”好，可是大卫他被打动了，他收了，而且说：“我听了你的话。”准了你的情面，所以在刚刚从24节到28节这段亚比该的话，是大卫接收了，我听了你的话，听见了，我愿意接受，所以表示出，亚比该在这一段所说的话是有意，是有果效的，是打动大卫的心。那所以可以从他讲的话的这个我们讲的格式，然后归那个方向。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帮助。有时候我们要做和平的使者啊，我们可以学习他讲话的方向啊，就是尊敬对方，好，然后这个讲公道的话啊，然后要而且是要能够降低他的那个怒气啊，那个以这个方向啊，那而且又是我们是同一个信仰的话，别忘了。也把神，不过你要谨慎，有人把神的观念拿下来是要来修理对方，说你看神说要和睦，你就是不和睦，怎么样啊？那没有意义啦，你口气还是这么凶，人家还是不会接受的，所以要说的态度要配合起来，让人家觉得说你是真心诚意的在求和，而不是一副不甘不愿的，那个效果又不一样。所以在这里感谢主耶稣给我们这段的讯息是成功的，是可以值得我们来参考啊，作为我们信仰生活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啊。那这个结局是怎么样呢？我们来继续读最后一段，39节到42节。39节，好，预备，起。大卫听见拿巴死了，就说：“应当称颂耶和华，因他生了拿巴羞辱我的冤，又阻止仆人行恶。”也使拿巴的恶归到拿巴的头上。于是大卫打发人去与亚比该说，要娶她为妻。大卫的仆人到了加密，见亚比该，对他说：“大卫打发我们来见你，想要娶你为妻。”亚比该就起来俯伏在地说：“我情愿做婢女，洗我主仆人的脚。”亚比该立刻起身，骑上驴，带着5个使女跟从大卫的使者去了，就做了大卫的妻。好，妹，所以亚比该的见识他救了全家人的命。那拿巴最后是被神打死了，而不是被大卫杀了。好，那所以但是也后来也改变他的人生，他就做了大卫的妻了。那这就是亚比该他在圣经这一段撒母耳记25章所记载的的表现，所以他的圣经记载也就这么短短的篇幅记载他这个人的这段时间的表现那么也可以给我们做信仰生活的人与人之间的应对的参考那么希望我们都能够像亚比该一样是一个有见识有智慧的人不管虽然在圣经里面他是个女人。但是呢，我们要把圣经里面所看的当成是对我们说的，所以我们不管是弟兄是姐妹，我们都要学习做一个和平的使者。就像主耶稣所说的，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称为神的儿子。所以我们要维持我们彼此间的和睦。那我们来唱诗244首。
耀的救主，我深愿向你，这是我盼望，是我的盼望。Yeah.